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是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是你用你的荣耀来吸引我们，是你把信心摆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你一生来牧养我们，鼓励我们来走前面信心的道路。你动了善功，你要成全这功，要带领我们进入荣耀里面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在你面前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主啊，你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你也鼓励我们来走前面的道路。主，你常常把恩典给我们，好借着环境再把你给我们的恩典彰显出来。主，我们谢谢你，你在历史历代兴起这么多信心的伟人鼓励我们也走前面的道路。他们并没有得着他们所相信的因为他们要等候我们与他们一同得着。主，好让你永远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地上。主，为此我们感谢你借着历史历代这些弟兄姊妹这些圣徒鼓舞我们往前，让我们真是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恒心忍耐奔跑这前面的路程。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个不改变的爱吸引我们一直到我们来见你面的日子。因此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交通了一点关于亚伯拉罕他信心的故事根据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提到亚伯拉罕的一生的信心，他利用三段圣经给我们看见他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在第十一章的第八节提到他蒙召的时候那个信心，他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这是他蒙召的时候信心，这是信心的起头，信心的创始。然后在第九节第十节就给我们看见在信心的过程里面他怎么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换句话说，他在信心的过程里面那是过着一个客旅，过着一个寄居的生活。到了十一章的十七节十八节，我们就看见他的信心的结局，他把以撒给献上。所以我们看见在亚伯拉罕的一生，看见神怎么在信心的创始上带领亚伯拉罕，也在信心的成终上面来成全亚伯拉罕。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一生的他的经历他有失败，他有得胜。但是当来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给他做印证，都是提到他的信心，提到他的得胜。所以在过程里面我们不需要 过度的看我们自己的软弱跟失败其实神根本就不看我们这些，神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神带领我们的过程乃是把我们从属血气的、属世界的、属肉体的分开来好炼净我们，好把他自己的生命更多的来充满我们。所以当亚伯拉罕的一生过去以后，圣灵给他的解释就讲到他的得胜，讲到他的信心，不提他的软弱。所以这是我们在经过我们这一生这个信心的道路的时候呢，这也是我们所当注重的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亚伯拉罕之前，我们提过特别提到三个信心的伟人就是亚伯，就是以诺就是挪亚那亚伯我们知道他是献上更美的祭， 一落他被提，哦，挪亚呢我们知道他进入方舟，他命得保全，哦，那这正好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提到了前三天圣灵所做的工作，那个属灵的原则都是分开，哦，所以在亚伯的身上，你看圣灵做一件事情，就把属肉体的属传统的与启示分开来，哦，所以亚伯因着启示他能够献上那个更美的祭，哦，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把传统的跟启示的分开来，哦，因为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这个显现就是一个启示，哦，也把它做分开的工作。在以诺的身上就是第二天的工作，把上下分开来，哦，把属天的跟属地的分开来。在挪亚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了，哦，把第三天把地跟水分开来，把生命跟死亡分开来，哦，所以把我们从在基督里把所有属肉体的，哦，分开来。所以我们看见到了亚伯拉罕就是第四天的时候呢，哦，我们就看见开始产生了属灵的经历，哦，所以神在亚伯拉罕一生所做的工作就是一个分开的工作，这是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就是分开来，把传统的跟启示分开，把属天的跟属地的分开，把生命的跟死亡的分开来，这是神在亚伯拉罕产生的属灵的见证。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看见有四座祭坛，祭坛就说到十字架就是分开，当我们看见你越分开的时候呢， 你与神的关系就越不一样，那交通就更亲密，这是我们在亚伯拉罕的一生所看见的。好，我们再稍微，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上次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一章，我们看见他，刚开始走信心道路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一章二十七节到第三十一节这一段是他，准备要出加勒底的乌尔往哈兰去的路上所发生的事情，根据使徒行传第七章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有信心呢？那是因为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当他看见神的荣耀里面就有了信心，所有属地的这些偶像就是成了羞耻，失去了光彩，所以他能够，产生信心。那每一次神的显现就带下的就是呼召，所以神呼召他脱离本地跟他的亲族，所以呢他就答应了，在信心里面他答应了呼召，但是我们知道人常常有各样情感的纠葛，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但是出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是他的父亲塔拉带着他出去的，塔拉是没有意向的人，一个没有意向的人带头的时候呢只能走到一半，所以他就来到了哈兰就停下来了，在这中间神没有向他显现，一直等到塔拉死了以后，所以当塔拉死了以后呢，我们看见神再一次向他显现，这一次不但显现呼召他，而且呢给他更大的应许，应许他要成为大国，赐福给他，使他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的经历也是我们的经历，很多时候神对我们有呼召，我们走了一半路我们就停下来了，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再一次，起来，呼召我们，再一次给我们更多的应许，鼓励我们往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来到了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但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罗德也跟着他去，那罗德是一个没有意向的人，罗德是一个跟随的人，但是呢那神也要把他跟罗德分开来，因为罗德的意思我们讲过就是个帕子蒙着脸的，是一个没有意向的人，当没有意向的人呢，圣经上也告诉我没有意向人就分散， 所以后来我们知道罗德给了他很多的拦处，但是不管怎么样，罗德跟着他同去了，结果他们来到迦南地，就是神应许他的地方。可是呢，这个地方却住着这个伟人，高大的人，就是迦南人。我们知道迦南人是很邪恶的人，迦南七族都很邪恶，而且他们是属于伟人，以色列人看他们自己像蚱蜢，他们像吞吃人的人。当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之地，他到的时候，这个地却住着那么邪恶的人，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考验。毕竟他是刚刚开始走信心道路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再一次向他显现，给他应许，不但要把地赐给他，要把后裔赐给他，要把这块地赐给他的后裔。所以你看见神知道我们的光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刚开始，所以呢，神再次向他显现，给了他两件事情，两个应许，一个就是不但是这个地，也要给他后裔。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筑了一座坛，为神筑了一座坛。坛的意思就是十字架的意思，就是分开来的意思。所以神在这个地方把他很多天然的东西属肉体的分开来，为的是让他与神更亲近。接着我们就知道他又从那里迁到伯特利跟埃的中间，在那里又筑了一座坛。因为我们知道伯特利是代表神的家，埃代表世界肉体一切那些废墟会过去的事情。他把帐篷支搭在这两个中间，换句话说在这里呢有了一个分别，所以神的家应该与世界与肉体有分别。那这个时候他又筑了一座坛，因为这是一个分别的坛，那他在求告耶和华的名，因为这是分别的工作，不是我们能做的，你只能求告神，所以他在求告耶和华的名。慢慢我们知道又有了试炼来了，在那个地方有饥荒，他就下到埃及然后还没有下埃及的时候，他就开始说谎，为了要保护自己。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刚开始的光景结果神伸手救了他们使他们能够平安的离开埃及而且带了很多的财物出来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在信心的路上很多时候财物往往成了属世的财物常常成为我们的负担所以亚伯拉罕他和罗德得了很多的财物并不是因为他在信心的功课上顺服了反而是因着他的失败得着了从世界那里得着从埃及从世界得到了很多东西这常常成了我们走信心道路的一个拦阻所以后来我们就看见因为罗德跟亚伯拉罕的财物都多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再让你住在一起了容不下他们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属世的东西属地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相处没有办法住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罗德没有跟亚伯拉罕争但是他们的牧人彼此相争而且呢圣经上记得很清楚就在那个时候迦南人跟比利洗人住在那个地方换句话说呢在仇敌的面前相争很没有见证但是亚伯兰在这里亚伯拉罕学到了功课他知道神不断地给他向他显现给他应许所以在他失败之后我们知道他谦卑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不再用自己的手来抓神的应许而是让神自己把神的应许成就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他让罗德先选地方你如果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结果罗德因为是一个没有意向的人他就用自己的手来抓所以他就选了一个地方像耶和华的园子像埃及地就是 索多玛、俄摩拉那一块地方，啊，所以他们就分开了。所以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失败，借着亚伯拉罕所学的功课，他把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来。当这些一分开以后，神再次对他说话，而且给他更大的应许。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一切所看见的，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也不但赐给你，赐给你的后裔，而且要赐给你到永远，而且你的后裔要如同尘沙那样多。这时候亚伯兰连一个孩子都没有，连一块地都没有，所以神再一次给他更大的应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住在希伯伦，在那里又筑了一座坛。希伯伦就是交通的意思。所以你看见神一次一次做分别的工作，十字架是分别的工作，但是你越分别，你与神的关系越亲近，那个交通越甜美。好，到了十四章，你就知道那就是四王跟五王的征战。那这个征战本来跟亚伯兰、亚伯拉罕没有关系，但是罗德被掳去了，罗德被掳去了。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这个四王啊，就是四拉王、以拉萨王、以兰王、哥印王啊，这一带呢，就是所谓的巴比伦啊那一带的地方啊，它是以四拉所代表的啊。我们的四拉就是巴比伦所在的地方啊，所以这边是指的巴比伦这一带的啊，巴比伦像现在的伊拉克、伊朗这一带的啊。那他五王呢，是以索多玛所代表的啊。那我们知道，巴比伦乃是一个偶像的世界，所以的偶像是从巴比伦出来的，所以这里乃还是代表黑暗的权势。那索多玛这个五王所代表的，乃是讲到世界的罪恶。所以你看，黑暗的权势与世界的罪恶在这里相争。所以四王一路打下来的时候，沿途打败了好多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列的圣经后面列了很多的名字啊，那它的代表呢，乃是亚玛利啊。如果你读到第六、第七节的话，你就看见那边是亚玛利。我们知道亚玛利是代表肉体，所以你看见整个黑暗的权势啊。所以什么人落在罪恶里面，就索多玛所代表的世界的罪恶里面？什么时候我们落在亚玛利，就是肉体的里面？都落在黑暗的权势底下。所以你看，四王就攻败了五王，攻败了这一系列的亚玛利所代表的。所以呢，罗德就被掳去了。但是当有人来告诉了亚伯兰的时候，说他的侄罗德被掳了以后，我们知道亚伯兰就起来带了318个壮丁去追，打败了这个四王，把罗德给带回来。所以亚伯拉罕怎么会有这个本事呢？我们知道，你读到后面就知道，不是他，乃是神的缘故。他所以有这样属灵征战的能力，乃是因为他之前在希伯伦与神有隐秘处的交通。所以 与神有隐秘处的交通所带下来的，乃是属灵的能力。那更特别的就是罗德跟他相争，罗德自己先选了地方，但你看亚伯兰没有一点点责怪的意思，他有弟兄的爱，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的。他怎么会有这样的爱呢？乃是在交通的里面，因为他住在主的爱里面，住在主里的爱里面呢，所以他能够有这个爱。所以他并没有因为罗德被掳他心里很高兴，反而呢，他带着318个壮丁连夜一直追到达马色，追到最北边， 把罗德给带回来。那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索多玛王出来迎接他，在王谷迎接他。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因为我们知道索多玛所代表的是世界的罪恶、世界的财物，所以很多时候，当你有了属灵征战的得胜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候，仇敌换了一个脸面，仇敌用好像是仁义的天使、仁义的差使，光明的使者的身份出来迎接他。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给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他提醒亚伯拉罕。是至高的神把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他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亚伯兰就把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而且呢，他能够拒绝索多玛。你把人，他就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父主，所以他因着麦基洗德，其实是神派的麦基洗德来，使他能够拒绝索多玛的财物，事实上，这是他是放下了自己应有的权利，因为他打胜了仗，照理说他可以拿这个物，但是呢，他能够放下自己的权利，为的是能够得着从神来那里的祝福，不求地上的祝福。所以我们在信心的路上，我们也会常常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试炼，特别是在得胜的时候，仇敌常常换了一个脸孔，来试探我们，要叫我们跌倒。所以因着麦基洗德，你看亚伯拉罕再一次能够得胜，能够拒绝索多玛给他的诱惑。好，那到了十五章，我们就看见了神在异象中对亚伯拉罕说，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惧怕，亚伯拉罕在惧怕，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你不要惧怕。那为什么亚伯拉罕会惧怕呢？因为很多时候，因着神的恩典，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难处的时候，我们胜过了。当时我们还不觉得，等到事后你再回想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可怕的。当时我怎么可以打胜？如果这些仇敌再回来的时候，我该怎么办？那我们越看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害怕了。那神知道我们的光景，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在异象中对他说话，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看，不但你不要惧怕，我还是你的盾牌，如果有任何环境来的时候，我是你的盾牌，会保护你，不但保护你，还要赏赐你。但是你看见亚伯兰在这个时候啊，他的信心非常的软弱，他居然对主说，我既无子，我没有孩子，你还赐我什么？那神在前面好几次的应许他，告诉他不但要赐给他后裔，而且后裔要像尘沙这么多。但这时候亚伯拉落在一个信心的低谷底下，他好像在跟神说，我既没有儿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所以他对神有了疑问。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 就是我的后嗣。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给我儿子，我就算有再多的财物，我再多的这也是别人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亚伯兰在信心的路上并不是那么一直都那么刚强啊。所以他是一个信心之父，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常常也是来到我们信心的低谷，可是神总是对我们说话来鼓励我们。所以神蛮有恩典，神没有责怪他。然后神就说，所以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看见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是在晚上。很多时候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想了很多事情，我们开始害怕起来了，而且我们的信心也开始下沉。但神把他带到外边，让他去数算众星，你的后裔要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常常因着信心软弱的缘故，我们就躲起来，躲在我们的山洞里面，像以利亚一样躲在我们的房子里面。你的主耶稣也讲了同样的话，主耶稣说，你们出去看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所以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所以神常把我们从我们里面的壳里面的那个山洞里面给带出来，让我们去观看。所以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整本圣经第一次提到信心就在这个地方提到的，亚伯拉罕信神，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第一次的信心。但是事实上，你读亚伯拉罕从他的开始的历史到现在，常常没有信心。但你看神一直的带领他，一直带领他，有一天他能够相信神的话的时候呢，神说，因着你的信称义。这就是我们的神满了怜悯，满了慈爱，满了恩典。好，然后就说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从林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你看，不但这要给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而且呢，这块地要赏给你。那亚伯兰又说了，我怎么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所以现在神要做一件事情神要与他立约。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说有就有，命里就立。但是他为了我们常常信心够不上，所以他降卑他的自己来与我们立约。他是一位无所不在的伟大的神，但却为了我们，他愿意受他的约所约束。这是他的怜悯，这是他的爱。他像一个父亲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要与亚伯拉罕立约那这个约这个约呢，事实上就是新约的根基新约的基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约乃是一个恩典的约，是一个单边条约。意思就是说呢，神做事，神在约上签了字，但是亚伯拉罕没有签字所以这是个单边条约，这是一个恩典的约这就是新约的基础。神怎么与亚伯拉罕立约神也跟我们立了同样的约让我们知道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他怎么做呢？第九节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 一半对着一半的白裂，只有了没有劈开，有治疗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从前的人立约的时候，为了要守约，他就把这些牲畜劈开两半，然后呢，他们要一同走过这中间的路。意思就是说呢，谁毁约的话，谁就被劈两半，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神就叫他这样做了。好，然后这时候就有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然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人要苦待他们400年。我们这知道这就后来他们在埃及这么多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就是埃及，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来到这个地方迦南地。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这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个时候已经 很大的罪孽，但是神总是有怜悯，还给他们400年，盼望他们悔改。所以很多人因为 不知道神的话，所以后来他们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要把这些人杀光呢？是让他们的罪恶满盈，而且带下很多的后遗症。好，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代表神经过了，但亚伯拉罕却睡着了，所以亚伯拉罕没有经过，但是神经过了。那这里有冒烟的炉，就说出了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来是做像 烟一样，像那个火一样，要烧尽，要炼尽我们。烧着的火把代表圣灵的启示。所以什么时候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十字架总是带 把圣灵带给我们的。所以你就看见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单边的条约，只有神经过了，亚伯兰还没有经过，所以这是一个恩典的约，这是新约，所以新约还是我们的主做成的一切，我们相信就有了。他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这些人所住的地方，所以这些都是邪恶的人，迦南七族。所以神与他立约，神要把这个地给他，神要把他的后裔赐给他。但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已经86岁左右。他已经在这边住了10年了，85、86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应许不会改变的，但是呢，肉体不能够等待，所以肉体常常想要帮神的忙，结果呢，我们知道后来就造成很大的难处。所以神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如此，我们常常不能够等，所以我们就自己来帮神的忙，所以这个时候因为撒来不生育，所以呢，撒来有一个使女叫夏甲，是埃及人，所以这就是上次亚伯拉罕失败的时候，法老给他的，不但给他好多财物，也给他仆婢，那这时候包括了这个夏甲，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我们走信心的路上的时候，从世界因着我们的失败，我们得到好多的礼物，这些常常成为我们走信心道路的拦阻，所以这时候就把 下嫁给了他，要从他得孩子，这时候就怀孕了，结果我们就知道就生下了这个以实玛利。这时候亚伯拉罕86岁，所以我们常常也是在这个信心上失败，就像亚伯拉罕在这里的失败。那亚伯拉罕的失败呢，是因为他的肉体要帮神的忙，但是呢我们早就造成了难处，我们也常常因为帮神的忙造成很多的难处。所以神在他生下亚伯拉罕生下以实玛利之后，有13年之久，神没有再对他说话，没有再向他显现。那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很多时候神没有对我们说，神没有向我们显现，常常是我们落在管教的底下。那我们在管教的底下，我们的态度，根据彼得的书信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要慈悲，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到了时候他要使我们升高。所以这13年的时间他落在管教底下，但是时候到了，因为管教的目的乃是要我们圣洁，所以时候到了，神要使他升高。所以你看你到了17章的时候呢，亚伯兰99岁，耶和华再次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你当在我面前，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应当行在我的面前。换句话说呢，在过去的13年里面，神为什么没有向他显现？因为他没有行在神的面前，他不是一个完全，他还没有完全。为什么他没有行在神的面前？为什么他没有完全呢？因为他不认识一件事情，就是神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我们知道，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以利沙代，就是母亲胸脯的神。换句话说，我们的神乃是那只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他能够使我们完全，他能够使我们行在神的面前。因为亚伯拉罕不认识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他要帮神的忙。如果他认识他是全能神，他不需要帮他的忙，因为不认识，所以他帮他的忙就造成了难处。但是神的管教有一定的时候，神不是要我们一直落在管教底下，让我们一直失败下沉，时候到了呢，他要使我们升高的。所以在这里神特别提醒他，向他显现，我是全能的神，现在你要认识我，现在你可以认识我，我是一个全能的神，我要让你做完全的人，我要能够帮助你行在我的面前。所以只有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做完全的人，就是做一个生命成熟的人。所以呢，现在神要再一次与他立约，做多国的父。所以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我们曾经讲过，他的父亲塔拉给他取的名字叫亚伯兰，就是一个崇高的父，伟大的父，盼望他呢 有很多的子孙，在这个家里面他是一个伟大崇高的父。但是亚伯兰不会生孩子，他的妻子撒拉不能生育，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但是神在他身上有更美的旨意，神要叫他做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他不是像他的父亲所期待的，他所期待做这个家族的父，神有更高的旨意要叫他做万国的父，君王要从他那里出来。所以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所以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把这个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所以迦南地是我们永远的产业，迦南地就代表基督说的，是我们永远的产业。但是呢，这个立约要有记号，我们这就是守割礼。所有的男丁，你家里的男丁，不管是 家里生的，从外人买的，第八日都要守割礼。我们知道这割礼呢是在肉体上做记号，就是要除去肉体，除去肉体。第八天呢就说到了复活。所以换句话说，当肉体受了对付以后，那复活的生命才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个立约是有记号的。所以如果我们的肉体不受对付，你就没有办法来继承这个约，这个约。所以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受了不是人手所做的割礼，乃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割礼，除去我们肉体的割礼，所以我们可以承受新约。当然这是我们讲到我们的地位说的，在经历上我们常常还有很多的肉体没有对付，但是我们真正要享受这个在基督里那一切属灵的丰盛的话，这肉体要受 对付，肉体受对付多少，我们就能够享受多少。不仅亚伯拉罕和神也对他说，你的妻子撒来不要再叫撒来，要叫撒拉。撒来的意思就是我的公主，是亚伯拉罕的公主，我的公主。但是撒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公主，意思就是说她是整个国家的公主，万国的公主。所以你看神对亚伯拉罕对撒拉他有这么大的美意，所以亚伯拉罕就给全家就新的割礼。然后我们知道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上身了。好，然后到了十八章我们就看见了神再次向他显现了。那这一段的显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在信心的生活中，当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与主同行的时候，慢慢慢慢你会到了一个地步，就来到了第十八章所讲的，神再一次的显现，叫指示亚伯拉罕，他要准备灭索多玛，灭索多玛。如果我们读到第十八章的第十四节，神讲到，第十七节啊，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现在神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是件大事，他要毁灭索多玛这件大事，但是呢，神不能够瞒着亚伯拉罕，因为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与神同行了很久，他已经成了神的朋友。在这一段话里没有提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但圣经里面最少有三次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一次是在历代志下二十章第七节，那边特别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八节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在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三节也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在信心的路上走了那么长之后呢，他成了神的朋友。神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近，他必帮将他自己的约，他的秘密指示他们。所以现在他要把他的事情 启示给亚伯拉罕。为什么神要把他要做的事启示给亚伯拉罕呢？因为他要亚伯拉罕带祷。所以你看见后来亚伯拉罕就开始带祷了。为什么要带祷呢？因为罗德住在那里，所以他讲到，如果这个城里面有50个异人，那你还要灭这个地方吗？难道你不会因为这50个异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当然神说我不，我如果有50个，我就不灭这个城。那如果少了5个怎么样？你看亚伯拉罕就一直跟他谈，但是等到了10个的时候呢，神说我也不毁灭这城。讲完了以后，耶和华就走了。所以在这段圣经里，我们看见神为什么要把他的秘密跟亚伯拉罕分享？因为亚伯拉罕成了神的朋友，他知道神的心，他知道神的心。虽然罗德给他很多的难处，他仍然愿意因着罗德的缘故，他要来带祷，因为他知道神就是爱，所以他要在这里为罗德带祷。所以神不是光是告诉他要做什么事，神知道他晓得神的心，神知道他要带祷，所以神告诉他。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神没有把他的心意给我们，因为给我们我们也没有负担带祷，因为我们还不懂得神的心。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亚伯拉罕知道神的心，在那里为他带祷。后来我们知道，你到了第19章，我们看见整个城里面就只有1个异人，10个都没有。但是呢，神要毁灭这个城之前呢，你还是把罗德跟他的家人带出来。为什么？因为神听了亚伯拉罕的带祷，神纪念亚伯拉罕的心，这就是朋友。你看，亚伯拉罕知道神的心，神也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所以他们能够彼此交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跟随神走信心道路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你如果读到第19章我们看第27节罗德的故事我想我们就不交通了，因为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只要看19章27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这说到了什么呢？说到亚伯拉罕在那里带祷的时候，整晚都在祷告，换句话他的负担很重，所以一到了清晨他马上就去看看看神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就一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但是你看，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看你们神纪念他的祷告，纪念亚伯拉罕正在亲赴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心腹之地出来。所以神听了他的祷告，把罗德给带出来。好，到了第20章，我们就看见了亚伯拉罕从那里又往南地迁去了，又聚集在基拉尔，就是腓力斯地，就又再一次的怎么样呢？又失败了。那他为什么要往南地迁去呢？当然很可能他看见了神的审判的厉害。有的时候你真的看见那个审判那么厉害的人，你会害怕想离远一点。但这个时候来到南地以后呢，又落下来了。那神再一次的救拔了他。 好，这个时候到了21章，我们就看见，神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所以到了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他来到迦南地已经25年了，所以神所说的日期让他在迦南地有25年，但肉体没有办法等，肉体已经等了10年实在等不了了，就帮忙了，但是神所说的他一定要成就。就在100岁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以撒就是喜笑的意思，所以你看他终于等到了神的应许。那到了第8节，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断奶的时候他就摆了筵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那这一段话我们知道加拉太书第4章的解释就更清楚了，因为这里讲到他在细笑，其实到了加拉太书讲他嘲笑他，在逼迫他，所以这个是圣灵的解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4章，加拉太书第4章，我们看29节，加拉太书第4章29节，当时那按着血气的，就是属肉体的，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就是以撒，现在也是这样。所以你会发觉属血气的总是逼迫属灵的。然而经上是怎么说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夫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属肉体的没办法承受神的国，所以要赶出去。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做着赶出去的工作，把我们里面属肉体的这些东西出去，好让我们成为受圣灵的管制。所以神为了要叫他完全，因为神要使他完全，神是全能的神嘛，神要使他完全，神要炼净他，所以我们看见从亚伯拉罕一开始到现在呢，神在做炼净的工作，从世界，从肉体，从他的失败中所得着的这一切，会拦阻他，也拦阻我们完全跟随神的这一切，都要赶出去，都要炼净。所以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怎么做工作，神也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工作。只有这些东西被除去了，我们才能够奔跑前面的路程。所以你看一直到现在，亚伯拉罕并没有得着一块地，在100岁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只不过得了一个儿子，但是他在信心中他得着了神要他得着的，所以他全心。所以在希伯来书11章的时候讲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呢，就讲到他乃是做过客旅做寄居的生活，就讲到这一段。那现在我们回到希伯来书11章，希伯来书的第11章，我们从第8节开始看起，希伯来书第11章 第九节好了，我们从第九节看到他这一段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迦南一直到现在啊，就是他的这一段的过程啊。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啊。所以他是在这个地方做客旅做寄居的，神应许给他这块地，但他没有这块地，他并没有得着。神应许他后裔，他现在才得了一个儿子，但是呢他却是在居住帐篷，换言他在做客旅做寄居的，他没有被地上这些东西给抓住。为什么呢？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就是信心。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表面来讲，这个事情好像是他所应许的迦南地，但是他看见那个实底呢，那是那一座城，那个天上的家乡，这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这一座城呢，希伯来书十二章给我们解释了啊，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就是第二十二节给我们讲到，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后面给我们解释，所以他们在地上都是寄居的，做客旅的，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今天我们在地上过生活也是如此，在神的应许里面乃是让我们看见的那座有根基的城，天上的耶路撒冷。它不仅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现在住在里面，事实上我们也是它其中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然后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好，那这里讲到了撒拉的信，他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为什么？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你看希伯来书讲到撒拉的时候很有信心，但是你读他的生平并没有很多信心，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八章，希伯来书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十三节，我们从十三节或者我们从十一节看更清楚好了十一节，创世纪十八章十一节，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所以你看见从人来讲，世上我满了软弱，但圣灵怎么做见证？撒拉因着信，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我们永远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评论别人，也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来衡量自己，我们要用圣灵的眼光来看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要仰望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第十三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这些人前面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聚居的。啊，所以这句话就是解释了十一章第一节话所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因为他们并没有得着他们所应许的，但是他们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所以信心就是说，你并没有得着，但是你已经看见了，而且呢，你欢喜迎接。好，十四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称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今天，好，我们在世界上，在地上，只是做客旅、做寄居的，哦，我们乃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在天上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生活，客旅寄居的生活，神被称为我们的神，他不以为耻，哦，因为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啊，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实在来感谢我们的神。好，像我们低头一些祷告，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啊，在我们看我们自己真是满了失败，但你看我们却是，啊，何等的满足你自己的心意，因为是你自己，啊，用你全能的手托住我们，制作我们，如果不做到完全，主，你不会满足。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为着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为着你要率领我们进入荣耀里面去，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跟感谢，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